我靠，这不是要输了？我还以为送豆沙莲蓉的，他还送那个奶黄的，挺好的。嗯。正好，我一打开直播的一瞬间，我炉石就输了，元素被野兽打死了。晚上好啊！哎，星际炉石，你今天下班挺早。完了，今天要聊什么？我一下子忘了。哎，我这啥脑子？完了，完了，今天直播内容忘记了。啊。我相机收起来了，所以说这两天直播的话就是用的那个 Osmo Pocket，顺便开个箱。什么 Apple Care？哎，我也好想休息。今天早上找了一早上的手，找了一早上的那个眼镜，吃了好多维生素，准备大干一场，然后结果找不到眼镜。看不见电脑上的字，稿子录不了。今天就简单的聊一下，今天直播播不了太久，咋换角度了？因为我的相机换位置了呀。现在不是用那个 Osmo 吗？Osmo 明显看起来好像就画质就差了不少，有感觉到吗？你们等会还接着吃吗，副总？我看窦总是一点都控制不住自己啊，我很怕他一来，我一来大阪就发现，哎，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还说有可能太扎心了，好吧？小宇宙变身了，我买了个新的那个相机背带，这个背带是放在包上面的，我觉得它的设计。可以试一试，回头给你们做一个评测。哎，这个相机配件我真是买了不少，包括这个。这个本来是它是平时方便快拆，然后挂在脖子上面的。它的设计，很理想，但是实际上呢，我脖子疼。就我现在发现，相机只要挂在脖子上，我的脖子就疼。我也不知道那些摄影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镜头比我还大。一帆风顺那好太多了，真的。有的时候，当你以为是开始，结果发现是巅峰，好吧？一开始你都在骂，你信不信？那个《甄嬛传》刚上的时候，也有人觉得《甄嬛传》不行。然后呢，现在呢，妈，《甄嬛传》都看了10遍了，是吧？是不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以前觉得《甄嬛传》什么臭鱼烂虾，然后现在觉得《甄嬛传》真牛逼，哇，这配件真麻烦。 那不如病号服，因为这2天没去医院，等到这去了医院再换病号服。来看是不是类似色系啊？正好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看看别的。多项操作。经过几次背相机出门，我发现了，我就是个颜值党，我就喜欢帅的。索尼的相机没有这个好看，说啥都没用。什么是镜像？哦，我好像忘了把那个镜像关掉。我也没有吧，这个还好吧？这跟镜像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今天就是正常的样子，大家听到声音都还好吧？过几天还有个大制作，我告诉你们，很带劲啊。会一个深入拷打预制菜还有皮套是什么东西？这也太怪了吧！这个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我试一下啊，掰给你们看一下。预制菜有淘宝或者1688推荐吗？没有，因为他们都，哎，现在人人喊打这个样子，没有什么针对 C 端的品牌，就这个样子的。我试一下。看会不会把我勒死啊，兄弟们！现场看，鱼自己把自己勒死。这也太高了吧！其实感觉好像还可以啊。还可以，就这个绳子为什么这么短？回头再调一下。我觉得还可以，这个背起来轻多了。之前全部挂在脖子上面，脖子都挂断了，哎，挺好。你是多久没看到我了？我没有，我最近没有瘦啊。我要讲实话，我9月份都是85公斤，没有瘦，但是也没有胖，还可以，还可以。这个配件比我想象中要好，刚看到几年前发的，是啊，你那个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关注我，是吧？哎，大眼来了，大眼晚上好，我因为相机收起来了，然后借了窦总一个相机，所以就只能用这个相机凑合拍一下，那都不是最近了，我减肥减半年了，这就带两个镜头嘛，还有个这个。感谢鲫鱼的支持，log，这个真是长，但是这都比我那个2470要轻，有点难崩啊。OK，收一收。该扔的扔了，这不在收拾行李，也快了，因为我星期三出发嘛，我应该是周二收拾行李，到时候收拾行李的时候开个直播给你们看一下我会带什么行李去好， 也挺有意思的。来给你们看，旺旺给我寄了什么东西过来？旺旺上来，今天上来给我寄了一个 AD 钙奶，寄了一箱，后来发现是给我寄了两箱。陈忠祥，哎，你也看陈忠祥吗？有没有期待？要不要评测一下？松茸惠灵顿牛排味复合调味料。你买了还没吃，我还没买呢。哦，我应该开个镜像是吧？我看下镜像在哪里开啊？我电脑不知道在哪里开镜像。视频，高级设置。也没有，看一下，我还是确实应该开个镜像，哦，这样就好了，啊，对对对对对，上下小黄车，这上面还有个变现，我想点开看一下是什么，哦，直播带货，经营号是什么呀？我看，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感觉挺厉害的，先推荐这个。总觉得玉米烧没味。你不喜欢玉米烧口感？杨总说，这个，他说我喜欢吃奇多，所以我应该喜欢吃这个。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卡兹脆不是奇多的口感。闻了以后果然是惠灵顿那个味，那个松露的味道，松露风味啊。不会怎么在里面吃出人造黄油的味道，但在这个级别的点心里面出人造黄油味道也很正常。过两天这个视频就会出，这两天就要做这个视频了。那配方的话就不用太担心，是吧？我敢带货，它的配料表大家自然就不用担心，我肯定是帮大家看过的，是吧？它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西班牙的芝士，第二个是奶油比芝士多，它流心的口感。然后他还做了一点那个口感上面的，就怎么说呢？口感上面算是优化吧，因为它有点像是这个，它是模拟了巴斯克的味道，又用了苏芙蕾芝士蛋糕的做法，它做的稍微有一点点蓬松，中间有流心，特别的软，然后外面没有焦皮。最搞笑的就是我昨天我跟他们那个商务对接的时候，我说，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那个产品介绍啊，那个图是实拍的吧？就他没有精修，他也没有特别的选，就是直接拆了一包以后，然后咔咔拍了几张以后就往上面一丢。我说给我这样的感觉，他说哎是的，因为他首先他的那个产品介绍上面图并不是特别的好看，就是特别的真实。然后再就是你看他的评论区，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拍的比他广告图拍的还好，这个是很少见到的。就大多数的都是他又想给你展现到哇中间流心很漂亮。然后外面的胶皮也特别的均匀，然后等你收到货的时候，发现天都塌了，它怎么和我想象中不一样？这个不会啊，很有可能就是你收到货的时候比它产品宣传的样子还要好。我说这个在广告里能说吗？我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能说的打一，大家觉得不能说的打二啊？就你们会喜欢这种真实的广告吗？ 就那个产品宣传图里面，真的他就是随便从那个工厂里面，哎，给我拿一盒，拿一盒过来一拆，然后就咔咔咔，是感觉都是手机拍了几张，上往上面一放，你看起来好像他没有隔壁家看起来诱人，但问题是隔壁家的诱人是他妈精修图，好吧，这个他妈直接素颜上啊，也没有什么反向虚不虚标吧，反正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也没有专门去挑好的，就那个样子啊。我的那个视频我给杨总听了，然后他听了以后，他说整体来说还可以，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就是我一定要买这个东西的理由？我说这有什么理由？不就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流行，够软，第二个就是西班牙的芝士，因为 Lavina 的这个芝士蛋糕它本身就是因为当地的芝士好吃，所以说它才研发出的这么一款，那。当地的芝士大家都没吃过吧？好，这是第一款，就连甜点店我以前我都没有见过哪家店用西班牙芝士，宣传都没宣传过。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的蛋糕它应该是用西班牙的芝士，但是谁也不宣传，为什么呢？因为它搞不了。第二，国内高级的甜点店它只要做巴斯克，它一定会说我用的是 Kiwi，为什么？因为 Kiwi 是最接近西班牙芝士的。所以说，那既然接近西班牙芝士，为什么我不吃个原版嘛？对吧？对于一个探险家来说，这西班牙的芝士应该是什么味道？大家不好奇吗？肯定好奇啊！探险家肯定会冲的。我说，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奶黄流心月饼？你把这个东西六个拼在一起，它就是奶黄流心月饼，它实实在在的流心，对吧？你也不需要考虑里面有没有白芸豆，你也不用考虑它材料好不好，材料好不好就芝士加奶油，那你觉得好不好了？就这个样子喽。嗯，天幕红尘，真实素颜来自美联储的预期管理，有那个预期管理其实也不错，嗯，来我们就随便拆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有两个我已经被我吃掉了，他还给了三个勺子，人还怪好的呢，还蛮体贴的，好吧，嗯，我一个勺子吃了两个，所以有两个勺子，嗯，你看。你们再看那个图上面的产品图，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我已经收了好多盒了，而且我还是在不同地方收的，就是并不是说都寄在我家，我去朋友那个地方也有买过，反正去哪它都是一个样。问题出在哪？就是没想明白，看起来很好，就是不那么好吃啊。就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口味升级了。就它的价钱是多少？108两盒500克。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平时买生日蛋糕是多少钱？我们在蛋糕店里面买生日蛋糕，大概是168到198。对吧？然后承诺用动物奶油，但是你要想，它里面首先就是有蛋糕，它并不是纯奶油，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芝士加奶油，它的成本就是高一些，但是是因为工厂生产批量化、规模化什么各方面的，然后降低了房租成本，但是同样又补上了顺丰冷链的价钱，所以说你就想100块钱一斤芝士蛋糕，然后它还有一点那个口感和味道。对吧？这就是这样一款产品，但是我不建议你对它的味道期待太大，它其实就是个一种比较高级一点的奶味十足，而且在没有加香精的情况下，这就有点像是你妈给你炒了个菜，让你说我觉得它不带劲，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妈炒菜的时候不往里面加云面大壳，就这么简单。嗯，昨天有一个姑娘，我感觉她是破防了，嗯。后来私信来骂我，他说什么？就是在一个预制菜的话题底下，他说，他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他说他特别希望就是用那个什么，就是自己手洗，然后就是做的一份饭，希望孩子吃了以后 就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出去以后觉得再也吃不到妈妈做的这么好的饭，然后决定要回家。他的想法非常的好，我也感受到了那个真实的母爱的存在，真的，我当时特别的感动，然后跟他说，我说结果孩子出去吃了个肯德基，发现妈妈做不出来，以后再也不想在家里吃饭了。这才是事实，就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你用新鲜的西兰花，你就比别人2年的西兰花你就做得好一些。我们单纯从味道上面来说，这个东西不一定，有的妈妈的手艺超级好，有的妈妈的手艺超级不行，而我妈呢，不一定。就我跟你说，我妈做菜的水平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做得好的时候，我感觉像帅帅家常菜。做的不好的时候，像摩登家常菜。马壮实的甜品怎么样？肯定是可以啊！我这里长期代言马壮实的甜品，就我都吃过的。做的不好直接喷，你知道吧？我妈真的做菜的，她的那个上下幅度特别的怪。再一个就是，我妈蚝油、酱油不喜欢放冰箱，这个东西已经被我说了好多次了。哎，她也不愿意改。我一去她那做菜的时候，我把那个蚝油一打开一闻。差点就当场去世了，嗯。后来我看到那个有人分享去摩登家常菜那个地方吃饭，他用的是我妈家里的同款海天蚝油。我觉得为什么他会留到那么多轮，可能就是因为他对海天调料的爱吧。开心果芝士，开心果巴斯克，嗯，从味道上来讲，我觉得我不太推荐。我就推荐香草味的，其他味道我都不推荐，不是因为它做不好，而是这个品就做不好。因为开心果怎么样做的好吃，我是心里有数的，我知道怎么做的好吃。但是有的时候，你重新推出一款全新的开心果产品，大家是不认账的，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说，科普的道路任重道远，对吧？开心果是很不适合做在巴斯克里面的，因为它和胶皮不搭，然后它也并不需要。芝士的酸味，它更多的需要果酸。我上次说的人参料理是柠檬塔，柠檬塔和柠檬派是完全不同两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青椒肉丝和小炒肉和辣椒炒肉，你觉得有区别吗？嗯，八宝，这个问题我反问给你，就是辣椒炒肉和青椒肉丝，你觉得有没有区别？如果你觉得有，那柠檬塔和柠檬派它就有区别。首先就是它们的塔皮不同，第二就是中间的那个馅料，它虽然大致上来说都是用的柠檬味的可黑木耳，但是一个是烤制的，一个是冷制的，然后再就是它一个的蛋白霜是烤的，一个蛋白霜是用火枪喷的，然后再就是因为柠檬派里面会，就是因为它会烤嘛，所以说它有中间有一些夹心，它就做不了。所以说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它算是柠檬塔当中的一个小细分，因为柠檬塔真的有太多做法。而且，对了，要跟你们说一下，不要因为这个柠檬塔是我的人生甜点，你们就跑去吃，因为这只代表我的人生，它不代表好吃，就是我的人生也不成功。所以说，我的人生甜品不成功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有人就是想要感受一下鱼的心路历程，你们如果刚好经过了 ROK，然后一看，哎，ROK 进路过了，我就进去点个柠檬塔，感受一下鱼的前半生，那倒是可以。但是真的专门去吃就没有必要了，真的没有必要。我因为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好几家柠檬塔比他做的好吃的，包括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试过的一些配方都比他做的好吃，但是我仍然选择了他这种做法，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柠檬塔能够代表我，这相当于夹带私货了。这个不是很酸，就 ROK 的这款不是很酸。你昨天吃了一块柠檬派，你是在哪吃的柠檬派？你不会在上海吃的吧？ 这柠檬派的酸味，如果做不到提神醒脑，我觉得就做的就不太带劲。我个人的话，有几家法国店的，我觉得还可以。核桃饼是多芬多啊。哎，你有没有买？瑶瑶，你有没有买那个香草夹的多芬多啊？到时候你可以对比着批判的吃，看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对吧？大家核桃派做的有多少差别？我觉得大概率香草夹的那个核桃派是和那个我之前说的山野英实的那个核桃派是一个味，然后学姐的她和那个麦宗居的波蒂富应该是一个味，看有没有机会吧。这次如果松弛一点，佛总家装修的快一点的话，可以把那个人参甜点做一下，顺便教一下在场的各位。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的，到时候再点，行，我已经带了10个回来了，估计再带也带不动了，今天一下子，窦总就从 E 人变成了 I 人，就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一直吃不吭声，我特别期待我在大阪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会多少斤？到时候我会监督他上秤的。科长是不是变胖了？变大了，他不能说是变胖了。我这次还专门给他准备了2万日元的额度，之前还给科长他们，对吧？三只猫送了一盒宠物月饼，告诉大家，所有养猫养狗的兄弟们，千万不要买山姆的宠物月饼，宠物顶不住，真的，宠物顶不住那个月饼。我之前开过店吗？没有。丢脸的事不要提，好吗？我告诉你，那个月饼它差在哪里啊？就是你把，就是那个猫猫狗狗一吃进去以后，直接就吸在这上面了，然后它们舌头舔也舔不下来，然后就疯了，你知道吗？那个猫就那么在就在地上滚，就努力的把它舔下来。他说，后来他带了一块去喂狗，那个狗一口就直接咬了一个。那不得了了，也是在地上打滚，还以为是喂了毒药，其实并没有，也是吸住了，一下子给他口水吸干了。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折磨家里的猫猫狗狗，好吧？你这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干的饼，回去以后还要用水给它泡开了，猫猫才能吃，真的没有必要，这多此一举啊。这个没设计好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养猫的人设计的，因为我看配料表觉得还可以。上牙糖502说得好，宠物蛋糕有没有探险家试过？我听说还可以。我们学校毕业的甜点师还有人后面就直接做宠物蛋糕了。所谓的宠物蛋糕其实根本不是蛋糕，里面就还是都是一些肉啊、冻干什么、鱼啊什么东西的。上了呀。就这个呀，大家看一下小黄车，就这款产品，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可以试一试西班牙芝士的味道。然后它就是属于那种单纯的奶味十足，不可能吧？天塌了！我上面我还点了讲解，不会吧？点了讲解，不会吧？ 有啊有啊，你不是用手机看的吧？上了上了啊，这个我觉得挺不错的，特别适合配果酱。如果你家里，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果酱怎么吃，特别是什么百香果的，特别好吃啊！我那次去的时候，我还给九九拿了2瓶 Faber 的果酱，太爽了。这次去我还买了8份吧，我问一下，我问了一下买了多少啊？哎呦我的天，真的是。这，好好好，哎呦，真的是窦总刚发一个这个东西，我字都打错了。因为他刚才给我发了个什么视频，翻版大锅卤菜。然后我本来我是想问我这次买了多少那个橙子果酱，然后我就打成了我们买了那个金奖的大锅卤菜，买了几份金奖的大锅卤菜。然后正准备点发送的时候，我一想，大锅卤菜还有金奖，好，上个白头饼干，OK，没问题。我没有想到你会现在吃这个，因为完了，不小心点错了。其实蛋卷也可以点，白托饼干，他已经进入新一轮的修改了，240个买，哦，对了，就他。我上次把那个小川轩的带给他了以后他已经知道哦，原来可以这么做，然后他又开始苦苦改了。我觉得小川轩这款白头饼干最厉害的点，它不光是这个饼干好吃，还在于它可以常温放，常温放就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就有机会把价钱打下来。它的材料一点都不差，但是它常温的，而且它的饼干特别的脆。我很清楚为什么。芒石它的那个饼干口味不符合我内心的秩序啊，我个人不符合我内心的秩序，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冻品，你这个饼干冷冻了以后，特别是中间还有白脱的话，以它那个配方，它的饼干做不到那种我心目中特别好的样子，它已经非常努力了，但这个东西都在一点点的调整嘛。我说的这个都是在不断的更高、更快、更强，不是说它做的不好。希望他的饼干能够再有突破。这个白托饼干的话，我推荐的就是柚子的，那个抹茶的，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朗姆葡萄干的，我觉得就是葡萄干它有点切太碎了。那草莓的完全不推荐。总体来说是个好的产品，但我还是会有一部分个人倾向，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会跟你们讲它好在哪里，或者它的缺陷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到这个产品的口碑，就实事求是嘛，就不是说我现在鱼上架的东西它就是100%的好，没有完美的产品，你只需要同价位做得好就行了。比如说，等我拿过来。前一天去元祖，我看到了个这个，你们应该也都看到过吧？然后它的配料表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鸡蛋、黄油、小麦粉、白砂糖、海藻糖盐，是吧？它里面就是没有芝士粉嘛，但是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我把这个产品拍给马老板看了，然后他说他也吃过，然后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呦我去！它有一点好，就它不碎， 它没有一根是碎的，颜色烤的也很好。后来我吃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马老板，我在他身上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质上做的是港式的蛋卷，就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会更甜，它是属于那种蛋香味的蛋卷。这个原祖的这个蛋卷就应该去和山姆的蛋卷比了。蛋卷放海藻糖的话，它其实主要的是会影响到那个物理性质，懂吧？就是海藻糖的话，它不太影响到味道。就比如说现在我小范围的希望调节蛋糕的口感，可以通过海藻糖来调整，而不是说盲目的就是我减点糖。就我既想减甜度，但是我又需要糖在里面起到物理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一部分的海藻糖，有的时候用转化糖浆啊、葡萄糖都是这个意思。新的口味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新的产品是什么。新的产品啊，它现在已经在努力的搓广饼了。瑞幸也用海藻糖，海藻糖也不算一个什么特别贵的材料，它是和湿度相关的。但是你要想，就是。你也就是因为它和湿度相关，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比如说饼干的延展性，饼干能不能摊得开，能不能摊得薄，包括这个蛋卷方不方便卷，知道吧？它其实也是，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当然是含水的，只是说最终的成品它脱了水，光饼，而且这次光饼它是和我比较喜欢那家上海的店合作做的。这我觉得那就放心了。然后他跟我说，前几天翻了个大车，非常的离谱，像马老板这样的体面人，都想要骂人了，因为他这次上架上的很少，这次被我狠狠的批判了，又学到新的知识，好事情啊！就你们在我这个地方学的知识，回头也可以用回旋镖来打我，当我的，对吧？如果推荐了一些。比较坑的产品的时候，你们可以用我的知识来攻击我，知道吧？我觉得我选品都还是比较谨慎的。这点我想说一下那个关于公式的问题。昨天我感觉我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我感觉我写预制菜的这期视频就是遇到了新的瓶颈，然后我就和狗蛋聊了一下，聊了一下天，我问了一下他的感想，他的感想是什么？他的感想是。哎，就是你贾国龙，你为什么要去跟罗永浩争？你要不争的话，这个事情本不至于如此。你们觉得是吗？你们觉得是的打一，觉得不是的打二。就是我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一开始罗永浩发了一个喷他是预制菜，然后他跳出来说我不是预制菜，然后把厨房打开了。那你们觉得这件事情的根源是不是没有打二的吗？大家都觉得是因为他跳出来的问题吗？好，遇强，我就在等一个你这样的，我就在等一个说二的。好，你说一下为什么这不是问题？好，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我觉得问题是，餐饮这个行业到底怎么了？就这个事情，就已经都习以为常了。说一句你们不爱听的，西贝是这个行业的标杆，是餐饮界的标杆，大家都在学西贝。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公司也在学西贝。为什么学西贝？店多，营收高，他打通了一种模式。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菜推广到全国？他总结出来了一条路径，大家都在跟着学。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了？去厨师化、中心化，对吧？预制化，就是这些东西，它带出来了以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有点像是那个，这应该是去年的新闻吧？那个什么，就是装化学药品的那个罐车，不洗直接装食用油，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多人都说天塌了？什么这个油不能买，那个油不能买？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你们是去年知道的，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是20年前知道的。就有很多行业里面的这些东西，真的它从来没有暴露过，甚至就是因为今年累月的过去了，就发现同行全部都在这么干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有问题，那真的就是麻木了，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坏，就是真的就是麻木了。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被贾国龙摊出来了。我觉得问题根本就不是贾国龙如何应对这个事情，反而正是因为他这样应对以后，让大家正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餐饮界到底大家在向谁学习？我们消费者花钱投票到底是让什么企业做大做强？包括就是比如说我做那个视频，有人说我收了那个什么西贝的钱，就对吧？只要你不把西贝打死，都是说你收了西贝的钱。你再转移话题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谁收了西贝的钱无所谓，但是谁给了西贝钱，这才有所谓。别人投资他是为了赚钱，你不要说投资商有什么不好，现在就有10个项目，就这个就有点像你们去银行做理财，这个年化收益二，那个年化收益2.1，那个年化收益2.2。然后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去做道德评估啊？那个2.2的他做的这个东西有点，虽然他赚得多，但是他没有那个2.0的讲道德，所以说我要投那个收益低的。你们会这么干吗？你们找工作的时候会评价这个企业的道德吗？因为这个企业没有道德，他工资再高我也不去，对吧？我宁可一个月拿2500，我也要去一个有道德的企业，对吧？我也要跟着上帝干，然后来做便宜的牛奶给大家喝。你们会吗？你们不会的，最后还是，对吧？你开3000，隔壁开3500，都跑了，这就叫做市场的选择。西贝为什么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预算，拿出来投广告，能进电梯，对吧？海报，包括做企业文化、做产品定位，这些钱都是谁给的？这才是问题。这个问题是西贝给了谁钱吗？不是的，而是。西贝搞这么多幺蛾子的钱，他手里的子弹是谁给的？不是我给的吧？所以说，西贝垮了，那又如何？那就是新的预制菜又来了呗，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才觉得，这个事情才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谁给了西贝钱？是，对吧？都说现炒菜好啊，我家楼下的那个什么炒菜馆又便宜又什么东西的。那这个东西我说了一个那个，狗蛋说你千万不要讲，我说不要紧，我说病好啊，不行，等一下啊，接下来的话要换件衣服才能说，接下来的话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说。刚才那个，等一下，切换一下频道啊，现在切换到神经病频道了。刚才那个衣服不能说这个话，接下来我要说了。就是那个江西小炒，因为我看到特别多的江西人在那个地方说，我们楼下的江西小炒都是现炒的，量又大，价钱又便宜。我就想，江西的老板，江西的厨师在那个地方现炒，哭哧哭哧的炒，然后就是价钱便宜，量又足，当然大家都很满意，这个我都很理解。但是我很想知道，他要炒多少年的菜可以付得起38.8万的彩礼？如果他付不出彩礼，娶不到老婆，他就绝后了。那以后的现炒菜怎么办？你仍然不能可持续发展呢，对吧？ 你如果真的希望那个江西小炒做大做强，江西厨师过得好，你首先要让他付得起彩礼吧，对吧？那这个价钱是不是就应该提高一点呢？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到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江西小炒店里面都雇女厨师，那就好了，既可以菜价便宜，她也不需要考虑结婚的问题，她也不需要考虑收入的问题，就是哪怕这个江西女厨师在厨房里面干，工资低，对吧？然后菜做的又便宜，那咋了？无所谓，要38.8万的彩礼，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两难自解，回头也不会有人说。对吧？厨房里面不欢迎女性了，厨房可太欢迎女性了，特别是这种江西小炒、快炒店里面，太欢迎女性了。江西男的不要当厨师嘛，对吧？就不用考虑了，男的去赚钱，女的当厨师，这样的话，大家又吃到了便宜现炒的新鲜小炒，然后，哎，男的又出去赚了钱，对吧？家庭又和谐，关键是。家里也不需要吵架了，回去以后直接一躺。哎，我累得根本就不想跟你讲一句话。你们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符合精神病人的那个思路啊？我觉得应该是给不起的。那么那十几块钱一大份，然后里面都是肉，而且我看着那个手艺还怪好的，我看着我都想吃。还有就是，不要蒸那个，就是像这种预制菜的话题里面，不要蒸这个东西贵不贵？就为什么我说不要蒸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IP 地址。你任何一个菜，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对这个东西就，他会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大家都是生命经济学，不管是我觉得贵也好，我觉得便宜也罢，那都是基于我平时所见所闻，他们也有他们所见所闻，他们并不是说想跟你抬杠，因为他们身边真的就是那个消费，啊，比如说有几个那个什么。哇，不要说我地域黑啊，就有点那个西贝开店的那个，你们看一下西贝开了多少家店，它会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地图那个分布，暗示了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经济发展的分布，是这样的。为什么西贝在上海、北京开的多？因为这个地方经济发达，大家有钱。哪个地方开的最少？对吧？那这个地方经济也相对落后，大家吃不起西贝，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叫做为脚用脚投票啊。那有些人说的是这么贵的东西不可能有人吃的，他说的对啊，因为你对照一下 IP 和他的和那个西贝开店的地方，他那个地方真的没有。然后你再看那些说什么小炒便宜的都是哪里啊？都什么广西啊、贵州啊，对吧？还有什么？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这种地方，我知道。所以说，你们会看到很多美食博主跑到东北去当南方小土豆，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物价低。这就有点像是欧美人为什么喜欢去泰国，因为那个地方物价低。就那些人，就怎么说呢？他们可能就是从来没去过上海。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不是说你我歧视去不了上海的人。只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没去过上海，你不知道上海的物价，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就很不能理解，就是要喊打喊杀，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吧？大家去就是去怎么说，攻击互币没有必要，别人赚互币花互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挺喜欢吃东北菜的，那个地方都不是预制不预制了，那个地方消费不起，根本就不开。你单点可乐是因为你有钱吗？真的是，因为我们那天聊的时候，连佛总都震惊了，还有人去肯德基单点可乐，他觉得你比他还富。嗯，佛总都说哇，我们 我们群里面居然有这么富的人。啊，我因为我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可能因为你喜欢喝气比较足的，然后加冰块的。就平时在上海的人，你们在餐馆吃饭的话，一般均销是多少？我感觉和那个西贝差不多嘛。因为不想走路去便利店，这个简不简单？这个东西要考虑场景的，小公主，对吧？你这个名字啊，对吧？小公主，公主要有公主的逼格，好吗？公主哪有说什么自己去便利店打杯水的？那肯定是让你的，对吧？旁边的小妹过去跟我搞杯冰可乐，是吧？然后直接把信用卡给她，她肯定是不需要密码。我为什么今年厨师综艺没有太见到鲁菜厨师？说这个话会得罪人，不过，我现在穿的病号服，就无所谓，对吧？你们看啊。现接下来是神经病说的话。鲁菜很厉害，但是现在的鲁菜厨师不是那么厉害，这是神经病的发言啊！就因为我之前本我20年前我是学中餐的，就虽然我做菜不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认识一些餐饮圈的人脉，认识一些厉害的师傅。鲁菜的传承一直来说是个大问题，为什么是大问题？因为工资低，年轻人不愿意去卷。我们当时去学的时候，啊，刚好这也是这个预制菜的话题，就是这些年餐饮到底有什么变化？20年前我学厨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标杆是谁？我们的标杆是大董，因为去了，你是说我们就是怎么说，以后要成为中国大厨吗？并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想的很简单，在大董能够学到东西。首先，他那个菜很有技术，一般店学不到。第二，学了技术，大董出来的师傅真的可以拿高工资。大董出来的师傅，零几年的时候就可以拿1万多，可以拿1万5。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大董出来的师傅还不一定能拿1万5。你说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热干面从当时的3块涨到了现在6块，热干面都翻倍了，工资还缩水了，工资倒吸，为什么？大董出来又怎么样呢？大家不会为菜买单了，就是不会因为有一个师傅做得特别好而买单了。但是十几年前，就是在开奥运会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真的会。那个时候，大家出去餐饮，那真的是为师傅买单。这家当时传的口碑传的最多的是什么？哪家店的菜好？哪家店有什么招牌菜？那吃的真带劲。现在呢，这种店越来越少了。不是不够商业化，就是消费不起。大家为什么都去卷粤菜？因为广东人舍得在吃上面花钱，就他们可以，他们餐巾纸的钱都可以不给。就是，甚至我说句难听的，就对于广东人来说，只要你这个菜做得好吃，空调都可以不开，有个电扇都行，对吧？有两个破塑料椅子也无所谓。什么早上4点钟过来吃干蒸排骨也可以，这才叫真正的喜欢吃，真正的喜欢菜。有很多人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就是环境应该好，服务应该好，装修应该好，什么东西都应该。那是的呀，你这个东西就变成打地鼠，你把这个地方锤下去啊，那个地方冒起来，那个地方锤下去啊，冒起来，你永远锤不完，它总要冒一个头出来的，你这个东西怼不行的。粤菜师傅的工资一直高，就我05年的时候就听我们学校的院长说，我们当时我们学院的院长和周小燕相当于是平辈论交，一个江湖地位的，非常的厉害，可惜去世的太早了。他当时跟我们说，他说香港过来好的粤菜师傅，在北京年薪百万，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20年前的年薪百万。 就是20年前的厨师，可以在北京，如果你菜做得好，3年可以买套房。我现在跟你们讲了以后，你们觉得炸裂吗？就如果有这样的榜样，你们会不会想学厨师啊？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有这样的前辈所鼓动，包括就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就是前辈校友厉害的。98年的时候月薪1万，你敢信吗？是我们当时听着都夸张，你知道吗？2005年的时候听说1998年有人做菜一个月可以拿1万，05年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什么时候月薪能够拿1万就好了。当时就觉得，你知道没有，就是心潮澎湃，我要好好的学做菜，就是哪怕在那个地方打荷啊、切菜，包括什么被师傅打，然后厨师的素质不高，还要给他们什么买烟、买水，帮他们捶背、跑腿，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被欺压，或者就是什么哎这啊那什么东西的，忍辱负重是为了什么？为了以后能过更好的生活，能够拿更高的工资。到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学习背了，去厨师化。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向往的是去大董，甚至我们都没有想过要什么在大董成为行政总厨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想过，就想着工资能够好一点，去大董学点技术，镀个金，然后去个什么2线城市，比如说回武汉呢，或者去一些什么鬼地方，然后能够拿一个1万块钱，哇，就感觉，那这个生活也太美了吧！结果变天了，过了几年以后，经过了几年高速发展以后。严打公款吃喝，然后直接把高端餐饮就打没了，师傅就没工作了。然后接下来第二波就是这种什么打大型连锁资本化，是吧？然后厨师也被取消了，都搞什么中央厨房了。就如果你有人脉关系，同时你做菜又做得好，你可以到中央厨房当个顾问。那你中央厨房当顾问，他们的收入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最后就是，你能赚多少钱和你会不会做菜已经无所谓了，这两个东西已经不相关了。所以说，最让我痛心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导向，就是现在在学厨的人的导向里面，大家都不想把菜做好了。你们不要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地方喷的时候，我觉得一帆风顺，这些厨师特别的烂，他们真的不烂。只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种那种，我有一种痛心在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就是有种痛心在里面。就是我们中餐不至于如此，就是本来应该有更多厉害的师傅能够出来的。而且我也说了，我们班上炒菜炒得最好的人，就是负债最多的两个，有一个因为开店。做菜做得好啊，自己去开店啊，然后前面开的还可以啊，后来就开了几家店啊，疲于奔命呐、啊，迎来送往啊，对吧？人也胖了，做菜也生疏了，对吧？他从厨师变成了老板，然后反正因为各种原因欠了一屁股的债，直到去年他才把债还完。不是 A 先生，A 先生他是负债第二多的，负债第一多的比他欠得多。不会，其实我不太担心，就是这个东西会失传。谁说的呀？你这个资本家幼年体，那说明你确实还是幼年体，你的这个认知就有问题。大师傅没有办法离开后厨，不像法餐一样，法餐。和中餐没有什么区别。就这么说吧，卢布松为什么那么多店可以拿星？因为他可以给每家店培养一个 chef，因为他可以给每家店培养一个 chef，而且每家店不用做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们在我的框架下，可以每家店有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每家店可能都有龙虾汤，就是那个上面像眼睛一样的那个前菜龙虾汤，但是每家店它又有不同，每家店你吃的都是当地的食材，都是这个 chef 的理解。就相当于是卢布松把他的脑子分了一部分给下面，而不是说你们都要做卢布松的菜，对吧？我给了你们一个那个，对吧？拿出来一个长了毛的一个菜谱呢，这，对吧？给了你们一个神奇的小册子，对吧？我都叫卢布松餐厅，大家就从这里面册子里面谁也不准改，对吧？老祖宗的味道谁也不准改，你这样搞那肯定不行。卢布松是我把技术交给你们了，你们当地有什么食材就做什么食材，那不然的话卢布松怎么可能拿这么多星，早垮了。那个价钱也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有一个物流的问题，就有点像是你非要在北京、上海吃西北菜，那它当然就贵啊。你要在北京、上海吃云南菜，它也贵啊。你要在北京、上海吃热干面，它也贵啊。那咋了？你不要在上海的商场里面，越是这个商场豪华，你就越不要在里面吃饭，因为你吃不起。能开那么多分店，表示高水平的厨师储备够多。这个东西很难说了。就卢布松这么会开店的人也不多，因为为什么我动不动就提卢布松？那你要说的话，那我们这边不也有大董吗？大董开那么多家店，大董的水平一直也都很高。大董里面的师傅啊，包括服务，我真的觉得大董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企业，它是属于。大董他又会做菜，又会管理，然后还有商业头脑，这种三合一的人才简直太少。云南朋友经常吐槽当地几块钱的豆腐，北上要大几十。对啊，那云南本地的热干面要多少钱呢？武汉人不会吐槽，就这有一种什么，怎么说呢？就出去的太少了，就，所以才说要行万里路，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像井底之蛙一样，这个东西就容易变得很偏激。等你把中国走了一遍以后，我觉得你心胸就会变得非常的宽广，就不会去纠结于那个什么霍成峰那个什么安卓人、苹果人，对吧？你这中国走多了以后，你这什么大好河山见多了以后，你只会觉得我是龙的传人，什么安卓人、苹果人我都不是，我是龙的传人，咋了？那咋了？对吧？不会纠结于这一点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认可我，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贴标签，我自己觉得非常的自豪就完了。大厨走，留给徒弟管几年就会下滑，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徒弟学的不够好。大多数时候，我跟你说都不是的，全怕少壮。其实这个大厨年纪大了以后，他比如说他会手抖啊，有的是什么大厨酒喝多了做不了啊，或者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厨并不是说年纪越高他的菜就做得就越好，而徒弟正在当打之年，其实徒弟做得好的，但是问题是，你菜做得好未必生意会好，他始终要在这里面做平衡，这才是关键，知道吗？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厨师烧不出好菜，而是烧了好菜卖不出去。因为总有个人说隔壁才卖多少钱，你卖多少钱，你的价钱就必须要跟隔壁的比。这不是众口难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菜它是有一个基本评分的。比如说我去打分，我可以打80分，我也可能打75分，可能打70分。你说味觉的退化没有那么夸张，那是因为你吃的都是重口味。你要是去吃个大煮干丝，味道调偏了一点，就是不行。前些天我在一个节目上面吃了个文思豆腐，直接打了个3分，因为我觉得他文思豆腐做的不行。我当时我问了，当时基本上每一个点了文思豆腐的，我都问了一下，他们觉得文思豆腐怎么样？ 然后问了一圈以后，我发现吃过文思豆腐的只有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人。你们说这个事情会不会让你们觉得有点难过？大多数人对什么开水白菜、佛跳墙、大煮干丝、文思豆腐或者什么蟹粉狮子头只听过名字，他们总在那个地方吹，对吧？中餐多厉害，我能报菜名，对吧？满汉全席，那么满汉全席你们吃过吗？吃过可以有比较，就我以前吃过文思豆腐，而且吃过不止一家店的文思豆腐。我自然知道他做的这一家有没有比我之前吃的好，对吧？我不说他绝对的好坏，相对的好坏，他就是不行呢。我们以前店里面就有文思豆腐卖的，就武汉的一个酒楼里面，就零几年的时候的酒楼。哦，前几天我跟我那个回忆过去啊，和我那个同学学弟，我就说我们当时实习去了哪里？我说我们这一届有很多就是留在武汉实习了，去那种什么大酒楼，你们敢信吗？一个湖北酒楼里面会有文思豆腐，而且那个文思豆腐就是我说的那个厨房里面人人都喜欢那个人，他特别能干活，而且人特别的好。我们说这厨房这个工作也太辛苦了，他说哎一点都不辛苦，他说我之前都是下井挖煤的。后来干了厨师以后，就觉得这个工作也太轻松了。我们当时都是觉得，就是做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是前几天去，我这个人，他也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我之前我也觉得厨师这个行业太苦了，在那个地方站了一天以后，像灌铅一样的沉，特别的热，对吧？也不干净。对吧？就是相对来说，就个人的话，就感觉也不够干净，对吧？也没有什么人权，素质也低。但是我一看到他，从他这个地方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他说：“哎，我之前是下井挖煤的，这个比挖煤轻松多了。”他说：“当然也赚的少一些。”我当时就想：“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也不叫苦不叫累了，原来还有这样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就从。后来我也听过他的故事，他跟我讲他以前是怎么样下井挖煤的，因为我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没有机会接触到有人跟我来讲这个故事。黑珍珠，不要着急，就任何的评判标准都不要着急，包括大众点评是多少含金量，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就你一个平台一个榜单，你只要做了10年以后，自然大家就对你的含金量有了解了。米其林在我看来的含金量就是他开的久，这么多年了，他能够一直开着。就已经说明它的含金量了。你一个突然一下子做了3年的，你说我自己多有含金量？后面有几个评委，那这些评委死了呢？或者他不给你当评委呢？就是他现在珍珠可以请厉害的顾问，我相信。对，那过几年他要不愿意当顾问了怎么办？米其林就没有这个问题。就他是一家老店了，他的评委都已经死了好几轮了，那很正常啊。这个米其林。从第一次搬新开始到现在已经100年了，那肯定死了一批，死了多少批评委了？但是他仍然能够开着，就说明他内部有一套循环的机制，让我可以一直放心的相信米其林。我不能保证他每家餐厅都好吃，但是我觉得米其林餐厅至少我去了以后，大多数我觉得都是能够对得起价钱的，就不会让我吃得很难受。而且我家门口那个店，它上面还挂着照片，蔡澜也过来吃过，然后有很多什么明星啊过来吃过，这就是以前老派的宣传方式，而现在宣传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总会过来问你能不能打个卡，打个卡送你一罐可乐，上面 这就是大家选的，因为大家真的看这个东西，平台要这个东西，这就叫做一种异化。异化久了以后，就觉得那打卡送可乐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我请你帮我点个赞，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去的店有一家店，我觉得还不错的，但去了以后，他说能不能帮我发个小红书？我说太麻烦了，我不想发。我本来是想的，我的小红书的号太大了，我说你我发一条动态，你给不起钱。然后我当时这么跟杨总说，杨总说不要紧，你有个小号，你小号可以随便发。我想那是那行吧。然后他给我搞了一个小程序，他说你只要把这个小程序一扫，它可以自动生成一篇文案和图片，你点一键发送，它就可以发小红书上面。当然当时这个东西出 bug 了，但是有这个小程序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餐饮市场已经异化，因为大家太过于在乎那个什么所谓的打卡数和好评数，现在你哪怕菜真的做得好，你也不得不陷入这种竞争。当所有人都做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已经异化了。这个西贝是怎么异化的？也是这么异化的。他一步一步的都在试探。其实对于老板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对与错，或者什么叫什么资本的力量，狗屁资本的力量。我最讨厌的就是他妈资本的力量这个。凡是说这个东西的人，我可以确定一点，就是他肯定没读过《资本论》，对吧？毕竟资本写的书嘛，是吧？就是为了腐蚀我们劳动人民的，对吧？那看不得，哎，真的是非常的无语。真的，那个人，那个观众真的是太骂了我好几次，好吧？时不时的还过来骂我一下，那记忆犹新，知道吧？我说你看过《资本论》吗？他说资本写的书我不看。对啊，西贝不就那个样子吗？太点了，我真的是特别，像那个，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大家这么反感？我分析了好多天，我现在说一下我的想法，看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在这件事情之前，就是。你去吃餐馆是你唯一一次当甲方的机会，就是你去餐吃饭、出去吃饭、按摩、看电影，是你极少数能够当甲方的机会。所以说，我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怪要求了。就是我一直是乙方，被甲方啪啪的打脸，然后在那个地方干一些特别的窝火。现在我出来了，我花钱了，我也要当甲方。这个时候就拿着放大镜来找你的问题，你知道吧？就是有些人啊，从来没有当过老板。也从来没当过管理者，现在终于有一次，我可以当甲方了。我跟你说，那这种人当了甲方更是不得了，你知道吧？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就觉得我要知情权，对吧？我花了钱的，我要知情权。你应该把所有东西都摊给我看。那这个东西如果我反过来说，那这个人就要被吊到路灯上面去了。现在。就是老板要求，就是老板要求公示你们每天干了什么，对吧？这不就是写日报、写周报吗？大家喜欢写日报、写周报吗？而且要求你写真的，然后在你的工位前面要放个摄像头，看你每天的摸鱼比例，一天上了几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几分钟，都要公示。你们愿意吗？你们当然不愿意啊！老板说我是花了钱的，我花钱请你过来，不是让你带薪拉屎的，你生不生气？那你说，那劳动法肯定要保护，对，劳动法就保护你了，对。然后现在你当老板了，你要西贝公司，你的论点也是有了钱，你觉得这个东西你觉得不舒服了，老板也觉得不舒服了。我感觉我的员工都在摸鱼，我要求公示，要搞一个摸鱼比例。你一天来这个地方上8个小时的班，有多少小时是认真工作，有多少小时是摸鱼？如果摸鱼了的话，你就要在你头上挂一个摸鱼的标签，你愿意吗？这他妈不是膈应人吗？不是侮辱人吗？你要是不满意我，你就把我开掉不就完了吗？对吧？你赔了钱我就走。 然后你让法，你让国家要求来做一个公示，你不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吗？现在企业也要求公示，他也说是给了钱的，给钱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常的交易行为，想吃就吃，不想吃就走。西贝不是一家好餐馆，不推荐任何人去吃。先表明一下立场，以上都是神经病的发言。没有，别事先吵的。我告诉你 ，Fox， 我告诉你一个让你很难接受的事情，就是如果是真正的现炒的话，根据消防的要求，如果你是明火现炒，中间要隔十墙，因为这是消防的要求，所以说他不能当面给你现炒。米其林餐厅也就只敢把那个出站台那个地方给你拍，你真正拿个摄像头往里面拍，这他妈谁顶得住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是明火开的话，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你们拿 AI 查一下都可以。就是如果你要在商场里面做的话，首先你不能是地下的，你要是地面的，然后再就是你的排烟管道，对吧？包括你不能再拿中间的铺位，你要拿靠墙的铺位排，然后排烟还会有专门的什么，专门的类似什么燃气间那什么东西的，为了消防安全嘛，你这个面积。对吧？就缩小了。你相当于就是为了这个燃气，你就要多付10平方的房租，这谁愿意啊？10平方我不知道，多摆3张桌子嘛。所以说搞电磁炉啊，能进商场，只是说就是这个价钱非常的贵。前面那个切片，杨总都已经剪出来了。我一个朋友，他开那个东西38万，让他开个燃气，他开不起。后来就改成轻食店了，就给大家吃下沙拉。那没办法，马老板来了，不上个舰长，马老板开实体店，那才是真正的痛心，好吧？那开个实体店，自己亏钱亏成马了，然后，对吧？还要被别人说割韭菜，割粉丝的韭菜，对吧？说他是资本家，这顶得住。你不能宣传现炒，它是现炒的呀。炒只是一种方式，它有电磁炉啊。那照你那样说的话，它应该不需要电磁炉，它只需要微波炉啊。它确实有东西是微波炉加热的，但它也有东西是用锅炒的呀。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你不能自己左脑袋打右脑袋的。你吃到好吃的都是小区旁边的店，那边炒饭叮叮当当都听得到。啊，炒饭叮叮当当，就是炒菜叮叮当当，也并不一定全部都自己处理的。这么说吧，我现在吃的很多那种路边的小炒，很有烟火气，很有锅气。但是呢，他们的那个肥肠一看就不是自己洗的，知道吧？因为它的那个形状和工厂生产出来的形状很像。当然，进一步的有整根的肥肠，但是我跟你说，工厂出来的肥肠和新鲜的肥肠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吃不出来而已。并小区旁边的店并没有什么光环。再一个了，上海小区旁边有店吗？大众认知里面，现炒就是现做，就我从来没有觉得大众认知是错的。不是他那个，就你要是没吃过新鲜大肠，我就很难跟你讲这个东西了。至少你的菜不能是提前半年腌制好的呀？为什么不能呢？就 Fox， 我也很想了解这个。就你要知道，我绝对不是为了抬杠或者为了攻击你。我首先先说我的立场，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就是你的菜为什么不能是半年前腌制好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想问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然关系，就这个东西吃了以后也不会死，为什么不能？对吧？你就比如说爸妈总说薯片不健康， 泡面不健康，那国家也没有取缔掉，那为什么不取缔呢？这个东西不健康，油炸碳水，这有什么健康的？哎，不能因为我不爱吃你就把它取缔掉吧？就是不会死啊，那不就是这个吗？谁家也不能为了招待客人提前半年，你把你自己当个客，别人没把你当个客呀，Fox。对，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了。这个东西我反而是在点醒你，你知道吗？就是你去一个餐馆，你觉得他把你当个客，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想赚钱而已，从来没有把你当过客。你是不是惊呆了？做服务业还有这样的？他不希望我回头吗？不希望，不需要。现在多的是这样的店，他不需要回头客。那不然的话，那我去什么上团购？我在大众点评上面，我要那么高的分干嘛？要那么高的分，就是不断的会有新人来嘛。你爱吃就吃，不吃就算了，总会有人留下来的。那不在乎你，他不光不在乎你，他也不在乎我。我还是个博主，我还头上长摄像头，他都不在乎，无所谓。你去黑我又怎么样呢？你视频播放，我跟你按小鱼最高播放量的那个视频来说，400万播放，那个提拉米苏，这个播放量已经够广的了。那咋了？路边的提拉米苏不卖了吗？照卖，别这还是犯法的，别犯法的都不怕，你何况这种合法的，他更不怕。你觉得他应该把你当个客，他把你当冤种，好吧？你觉得自己是个老板，他觉得你是个要饭的。我跟你说，很多餐饮老板就是这样想的，而且这种人他生意还越做越大。这么太可怕了，你知道吗？火锅像什么毛肚啊，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也很难说。我不是为了抬这个杠，我是告诉你了以后，有可能你就是你更震惊了，知道了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你更不愿意在外面吃了。能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知道吧？我不是为了把你当成抨击对象，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聊着聊着，有的时候就聊出新话题来了。不是，知情权这个东西也是有限的知情权。只有自己把自己当上帝，我跟你说。所以说以后就是这些不，就是你们如果不想吃，就是不喜欢吃这种半成品啊，不喜欢吃预制菜，不要去找餐馆什么事情。看完直播以后，跟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说声谢谢，因为只有你妈会把你当上帝，对吧？她会关心你吃的好不好，健不健康。那些烂东西不会往菜里面加，给你做新鲜现做的，盼着你回家。那是你妈，那不是商家，好吧？你要体验到家的温暖，得加钱。那我身边为什么有那么多喜欢去商 K 的那些人呢？他们花那么多钱，他们就是去商 K 里面找妈妈的。你不理解，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对我好。他们可能是妈妈对他们不好，对吧？老婆对他们不好，所以说他们就到商 K 里面去找妈妈，还蛮贵的。没有什么好问号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总会有这些人。所以说，你说都有这样去消费的人，那为什么就不能有去西贝消费的人？那不很正常吗？商场里面全是快餐，这不是什么便宜或者不便宜，你根本就没有那些，哎，就有些人他不需要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是最贵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只要你一个态度。哎，你知道没有，这个东西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东西完全不敢深入的想，一想的话就把很多事情串在一起了。我要公示，我要知情权，对吧？你这要放在相亲市场的话，我要知道你银行密码和余额，我要查你的征信，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对吧？我要的只是个态度，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只是个态度，像不像？消费者现在也在找餐饮企业要态度了，我觉得特别的好啊。 我非常鼓励这种行为，不光是什么西贝，回头那个什么，只要是连锁的，那什么泰二酸菜鱼啊，什么外婆家呀，什么绿茶呀，什么费大厨啊，只要是连锁的，一个个都让他们公示，全部给老子公示。先把这个菜品公示了一遍，让他们全部都公示了，让大家了解了知情权以后，然后再问你们有没有给员工上社保啊？让他们把社保的记录也公示一下。你们不能赚血汗钱，不能所有的钱都让资本家赚了，对吧？要给员工交社保，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嘛。这我们消费者要求的，我们不吃那种血汗工厂做的饭菜，对吧？我吃的餐馆，你必须要给员工交社保，好不好？我第一个赞成。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我是一个做了10年餐饮，但是没有企业、没有公司给我交社保的人。所以说，虽然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说，哎，没有社保我就开不下去了。我觉得那正好，那你就赶紧倒闭吧，让能够交社保的企业留下来，菜贵点我都愿意。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在厨房里面干没有社保的人，我是真的痛。这不是惨，这个行业大家都没有社保。好像就感觉这个很正常，这有啥正常的？我就觉得应该有。外婆家好难吃，外婆家它也不是为了好吃存在的。外婆家就是因为家里不想洗碗，所以去吃个外婆家。外婆家真的不如麦当劳好吃。对啊，不能让他们无成本内卷。对啊，你卷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就服了。哦，原来都是预制菜，算了，我还是回家吃吧，这样也蛮好的。我知道，但是没有必要试。外婆家也没有巨难吃，好吧，只是不好吃。真的有人会为了好吃去商场吃饭吗？我真好奇，会。这个凡事都有反例，商场里面是有几家好吃的啊。嘉士利，平价牌子很难说。对啊，你有去过利苑吗？不是，利苑我觉得还可以啊，它也在商场里啊。你去吃过吗？利苑的月饼也不错，在直播间里面就不收钱，直接推荐给你们了。你们就说好吃不好吃吧，别看价钱了。3块钱麻婆豆腐最早不是外婆家搞的，我记得是新白鹿搞的吧？还有什么5块钱的糖醋里脊，然后那个粉挂的超级的厚，部位也很怪。点都德谈不上好吃啊，这我觉得起码利苑啊，利苑的粽子也不错。看到实价没有什么好心慌的，因为你问了实价以后可以不买。餐厅里面贵的餐厅真的好吃，这其实你们是觉得那个就，而且我这西北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罗永浩是以前去的西北，以前的西北没有现在的东西这么难吃的。以前西北东西是还可以，就我说嘛，一大锅炖了各种骨头，然后你点哪个，他给你捞起来一个，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好吃的。后来我们口罩一戴上，对吧？口罩一摘下来，餐饮店很多就死了。死的是哪个区间呢？死的就是200到500这个区间。对吧？他就是西贝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便宜，西贝以前比现在还贵。后来就是，口罩一摘下来，大家消费降级了。然后他想着，那消费降级了，那我就把菜做便宜一点，就砍掉了那些贵、费手艺的东西，然后就把东西现在标准化成了这个样子。他是在一步步的降级，他才活下来的。他要是还是坚持之前的做法的话，早死了，因为不然的话，价钱又涨了好几次了。你看，连麦当劳都在偷偷的。把那个穷鬼套餐的偷偷的 把那个穷鬼套餐的那个双层吉士汉堡，你们在 B 站上面看一下，有那种较真的博主，他用尺去量这个吉士汉堡这个汉堡肉的大小的变化，拿秤去称，这种视频对比不要太多，你知道又怎么样呢？没有办法，不涨价就减配。顺丰大饭店是什么？顺丰大饭店啊，200到500，其实，就500的往上走了，其实还行。但是200到500的基本上都下沉了，都做100到200了，所以说他们的菜品下降就特别的严重。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开在这个地方了，比如说他开在这个地方，房租是固定的，以前开200到500、200、200、200、300的均销的话。这个量还可以，但是如果我只做100到200的话，那我这个利润就会受影响，那就必须得要狠狠的减配，那不是要减一点，那减很多，不一定啊，哎，千万不要搞这种消费升级啊，千万不要消费升级。我就是我去吃这个东西，就只是说我知道它好吃，我也知道它应该是这个价钱，所以我去吃了，而不是说500就好吃。如果你觉得500就好吃的话，你就去一饭封神那些小厨的餐厅里面，对吧？挨几巴掌就知道了，对吧？你做摩登家常菜，他也不公示一下为什么他那个套餐要1920，你不吃不就完了？市场经济允许任何东西，对吧？我拿个胶带把香蕉贴在墙上面，也可以卖几百万。那你跟我说香蕉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呢？这是艺术，你不懂。对，我也不懂，所以我不买。我也准备要去红棉。高寒好吃吗？高寒很有创意。别人这么大的公司是有法务的，就你觉得不爽。是因为你只知道他，所以我才说你可以去喊一下，让费大厨也公布一下，对吧？让那个什么泰二酸菜鱼也公布一下。只要是连锁，你一个个的问，对吧？只要在商场里面，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全部问，全部让他们公示哪些是中央厨房出的。就直接举报，我跟你说，举报也不要钱，他也不会告你恶意诽谤，对吧？你只要觉得有质疑、有怀疑，你就可以直接在网上拉他对线。啊，我觉得你们吃的，我觉得在你这里吃的是预制菜，你能不能公示一下就行了？你放心，很多水友支持你的。然后我跟你说，你底下评论区就会有很多，不管是哪家餐厅，底下都会有一群人说，我觉得也是预制菜，我觉得它也不好吃，这个东西太黑了。然后也一大家一闹，生意大了以后，他就变成了第二个贾老板。到时候你就看他要怎么来搞这件事情。只要价格合理，没人说啥。对啊，好，这个东西我说了，就是因为我大家太少去做老板的那个有做老板的机会。那现在你的老板问你，你凭什么这么多工资？我要求把你工资砍一半。那你说凭什么？他说：“那你要证明你符合这个价钱，你又从哪去证明呢？Fox，你的工资合理吗？你有没有证据？你能不能拿套 SOP 出来？比如说，能够给他参观一下。比如说，你就坐在我背后看我的这一天，我能够给你产生多少产值，所以说我值这个工资，你敢吗？”对，你说的是入职有合同。对呀，别人来的时候他也明码标价了呀。你可以不吃的呀，入职有合同。对呀，你觉得工资不合理，我就不来呀。那怎么就是现在你当老板了以后，你就觉得自己不舒服呢？哎，你花8000块钱请一个饭桶，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有什么稀奇的呢？这大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吗？工资也不低，特别的弱智，啥也不会干。他工资一点都不少，他还不是老板的亲戚。就莫名其妙被招进来的，就是你就觉得我们这也是个大企业了，这里面大多数人都挺牛逼的，为什么有几个特别蠢的人？ 然后就问他们的工资是不是特别低啊？然后就问了会计，偷偷的知道，哎，他工资也不低啊，那为什么这么蠢呢？老板也会有这样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他不可能去，就是特别是你公司一大起来，你不可能去每一个员工去核实他的能力匹不匹配他的工资，那不可能匹配的，老板，你不累死了？啊？你要不要公示一下你的工作能力呢？你公示不了。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闹这么大？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后面他又搞了一个第三波的节奏，叫“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这个地方又火上浇油，把大家就是又把很多人更多的人激怒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为什么激怒了？就这么说吧，这个话我们经常说，我也经常说，但是这个话我不敢跟甲方说，懂吗？就是我们同事之间经常就是说，哎，这个甲方他妈像什么蠢猪一样的，啊，巴拉巴拉巴拉的，天天骂。就是你们上班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有这种场景，就莫名其妙的，他让我把 PPT 的字体改20遍，然后最后选择了第一版，你边做边骂，对吧？但是你一碰到他的时候，对吧？多谢你的指导，对吧？我跟你在一起有学习到，为什么？因为希望他支付尾款，因为希望以后你还能把单子给我做，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在背后把甲方都骂成筛子了，无所谓，你当着甲方一样当狗。但是贾国龙不一样了，他这句话他居然跟客户说了，你敢当着甲方的面骂甲方吗？你敢当着甲方的面说？你那什么傻逼要求，你敢吗？你不敢，但是贾国龙敢。他是确实是太膨胀了，你们自己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说错场合了？这个找道上的人去告，那这更离谱了，好吧？你真的是。你最好发个私信，你把这个截图给我看一下，那我就更好奇了，这都是什么副总啊？他我觉得他可以把那个全红婵的哥哥请到他们店里面去，他们这我跟你说真的是一路人，从来没有人敢说我的菜不好吃。我觉得应该把他请到西贝来做公关代言，那他妈太棒了，好吧？啊，我就说啊，他和那个全红婵的哥哥不是一样的吗？没有人说我的菜不好吃，对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嗯。那是相当的人才，好吧，嗯，那不行，那这个东西不行。哎，我看来我错过了很多，嗯，这西贝没想到他可以在这个情况下继续给我们提供弹药，啊，做马肉刺身，我们上次聚会不也是吃的马肉吗？在什么干屋是吧？是的，而且你看那个，我今天我还看了那个说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不要觉得我赞同他的观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 B 站总给我推张北海。刚好他聊那个东西，我就进去看了一下。他说，有人跟他爆料，朋友就是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人在支持贾总，这不很正常吗？他为什么在朋友圈里发？他不在微博上面发？他不在 B 站上面发，他不在抖音上面发，就是表个态，对吧？贾总，你看我是支持你的，其实心里已经在想，你那个店铺转让了以后，我要拿你那个铺子。那行业里面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对吧？表面笑眯眯，背后互相捅刀子，就这个东西拿出来，我觉得特别的幼稚，你知道吧？这也是我特别不喜欢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拿别人的聊天记录当证据这种东西的。 微信从来不聊正经事。这我微信一般转发都是转发笑话，我不会去转发，就是比如说像那种比较私密的东西。私密，微信为什么需要好友需要通过？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给你们看的。对啊，口头上肯定都是说，哎，贾总你也没有错，对吧？这个东西行业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大家都说点场面话而已，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个事情，他只是暂时遇到点小风波。不是给了贾老板勇气，你这个东西你又搞错了，是。他，我跟你说，每天都是被骂的冒了烟，好不容易打开朋友圈，发现大家都是支持自己，感觉到有点安慰，你知道吧？你知道骂他的有多少吗？就我觉得一般人一辈子都很难有一次就是这样的挨骂机会，知道吧？就特别有社交媒体账号，然后干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以后，你的私信都爆了，你都不知，我跟你说，你都会知道。汉语的博大精深，居然有这么多不会被封禁的不文明用语。就你能知道是脏话，但是平台审核不出来，就是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不重样的骂我的方法？然后，对吧？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去了以后，躺在自己家的按摩椅上面，打开了微信朋友圈，发现大家都在安慰他。所以说，这能说明什么呢？别人不是真心的支持的，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并不是支持，别人只是安慰他一下，表个态而已。喜欢刷朋友圈的老板，他的员工真是有福气了。看来你是干过的。我特别怕喜欢刷朋友圈的老板，有没有就是搞过餐饮，然后老板喜欢刷朋友圈的？就经常发些什么企业的文案，然后要求你，就是然后公司群里面要求你发朋友圈，我特别讨厌这样的公司，你知道吧？他不光要求这个东西，他还要求你集10个赞。简直他妈丢大脸，你知道吗？我都要发红包才能让他们集赞，就他们想出来那种驴头不对马嘴的那种什么宣传图和那个宣传口，我感觉都不像是脑袋正常的人想出来的。然后他要求我转发，然后还要集10个赞，你知道那个心情吗？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私域营销。你要带你的朋友到餐馆来吃饭。好好好，一定来，一定来。所以说，我的微信里面有一个公司分组，这个朋友圈就是给他们看的。做过的都懂，要求全文背诵，这个也有点牛逼，狼性精神是的，他妈吃屎的狼，我靠！问题就是他不给狼吃肉，他给狼吃屎。每天早上要在那个地方喊“好，很好，非常好”，边喊边笑，好吧？那早会是必须开的，厨房里面一定会开早会，只是说开早会的方式不同。有的早会就是给你安排一下活，比如说今天有什么订单或者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写在小黑板上面，这都很正常的。学习阿里华为搞狼性文化，我跟你说，阿里华为出来看餐饮，他们对吧？对社会流动性，对吧？提供了最多的帮助，是吧？你要让他花几百万，可能他也花在国外了。但他开个店，肯定都是花在当地了，你懂吗？又带来了就业，然后还 什么装修建材，然后还有什么房东，对吧？还什么税收什么东西的，是吧？他养活了一批人，带动了那个经济的运转，你怎么能说他们不对呢？他们好啊，我鼓励那些就是那什么阿里华为的都出来开餐馆，那最好了，把他们那一套带到餐饮行业来，狠狠的整整风。把味道做垂直，就是因为你这给的多，说实话，他们那里面的员工也不怕你问他带来了多少产值，就是那些光喊蓝姓口号不肯多发工资这种特别抠的老板，他就越想要压榨员工，员工反就越反感，然后工作就越摆烂。所以说他们那喊狼性口号有没有用呢？有用啊，就是让底下的人更是人浮于事嘛，成功的降低了效率，然后从市场上面被淘汰。这是好事呀，你不要觉得那些企业光喊口号不发工资是坏事，因为他越这么搞，搞得越严重，他就倒得越快，倒了以后，这不是就把人才输送到社会？再查严，每天要写3句赞美同事的话和一句批评同事的话，那 AI 给他帮大忙了。我今天看到的后续揭露的东西，才让我觉得，就是更讨厌西贝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洗不洗啊，或者要不要控评呢，或者来找补，都不是的。因为我今天我在小红书上面看，西贝前员工爆料，西贝不给他们交社保，不交社保的企业在我这都拉黑。我现在不知道是真是假，等这个子弹再飞一会儿。这么大的企业签劳务合同吗？不是跟美团一样的吗？大家都是合伙人。对，外包。他们的厨师好像是外包的，715算丑闻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丑闻，因为在厨师行业，715的企业也不是一两家。下一个西贝会是谁？那看你们问谁，你们问谁就是谁。对呀，我觉得真是社保局应该给我，对吧？跟我联动一起。对吧？让我来狠狠的控诉这些不交社保的老板，那不交五险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月饼皮的那种咸塔皮做的吗？感觉挺合适的。没有，你可以自己做一下，然后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无情的拷打。他之前说不用隔夜肉，你不能要求他一辈子说不用隔夜肉。你看那个罗永浩老师自己打自己嘴巴，也不是一次，对吧？我只是在这个时候说了我相信的话，对吧？这引用了罗老师的名言啊，那不是我说的，对吧？贾老板他也只是在那个环节说了他相信的话，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哎呀，现在经济形势不行了，那该减配还得减配，对吧？但他不会修正他之前说的话。我小时候还说过我要当宇航员，上中学的时候我说我要当侦探，对吧？高中的时候我说我要上清华北大，我完成哪个了吗？哪个都没完成。我既没有上清华北大，侦探这个职业在国内是犯法的，也搞不了，对吧？宇航员我就更不谈了。你看这么胖，你们见过这么胖的宇航员吗？也没有。所以那咋了？我只是那个时候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当宇航员，小时候我想上月球，对吧？最后也没有上，那你把那句话就是拿出来跟我说，哎，你这个人说话不算话，你说你要上月球的了，怎么没有上？对吧？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哎，说个，因为你不叫， 他罗老师，你叫什么呢？对吧？有的时候就是罗永浩，罗永浩多叫几次叫着烦，就，对吧？而且你就想想山东人，我觉得这点就挺好的，管你男女老少，叫个老师准没有错，是吧？山东人看到快递员也叫老师，那快递员是老师吗？他也不是老师，对吧？见到服务员也叫老师，见到卖卷饼的也叫老师，见到谁都叫老师，众生平等，我觉得也挺好。你不要搞狭隘了，觉得就是这个人一定要什么有多牛逼才能叫老师，不用，你也可以叫我于老师，我不会觉得我是你老师的，你放心，我只会觉得你是个山东人。对啊，不要纠结这个东西，好吧？啊，重庆那边也是，是吧？大概什么老师傅？那是你那边，我们现在十几岁的也叫老师。你觉得一个十几岁的人能教我什么？我觉得教不了什么，有可能能教一点，但教不了什么东西。他不一样叫老师吗？没有关系的。什么叫育人？就叫领导？这叫领导？我跟你说，那是90年代了。我还在带小领带红领巾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同志和领导，现在已经不叫领导了。安德鲁水果杯不想知道，蛋黄酥不想知道。我之前讲过山姆的蛋黄酥了，不是很推荐。甚至都不是个尊称了，现在已经不是尊称了。哎，Fox，我问你，公主是不是尊称了？现在兄弟们，我问你们一个，哎，名媛是不是尊称啊？名媛以前是个好词啊。那不就完了吗？这个词它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意义，以前这些东西是尊称，现在不是了。80后管领导叫领导，我管领导叫叉总，如果是当官的领导，这就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当官领导，我们一般都叫书记，对吧？因为哪有当官的不想当书记的呢？切华的，你要觉得价钱没有问题，是推荐的。同志供销社怎么走？别一听就不知道你是拿的哪一版的中文教材啊！哎，工作当中叫职务，我觉得也都还挺好。我比较怕的是什么？我比较怕的是那些什么互联网企业叫花名，而且他们的花名都特别的花，你知道吧？就花名，他们有很多个体系。白天鹅月饼我没吃过，我不知道。英文名，你别说英文名了，英文名还好，叫英文还好，我们叫英文要很好，因为他们真的会有外国同事。我很想知道你的花名是什么。你像花名里面，我觉得叫的最好的就是搞蛋，一听就很亲切。花和尚好啊，但有可能有外国甲方呢，是吧？我特别怕的就是他们阿里的那些花名，就特别的奇怪，你知道吧？我觉得阿里的花名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要写小说了。我起不出来那么多名字，我就找一个阿里的朋友，让他把他们那个什么花名册给我拿出来。这样的话，我小说就不用给那些配角起名字了，就把他那些同事让他标红，就哪些特别贱的，让他就把他标红。回头我就把他写成反派，是吧？特别贱的就前面打3个五角星，那就是邪恶的 BOSS，就挺好。去晚了，啊，去晚了的响破天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想这， 这个对写小说的真的是好处啊。写小说，我觉得很难的一点就是你要给那么多人起名字，这个东西挺难的。我哪还有时间去训练甜点 AI？我训练自己都不行了，我现在智力都减退了。你看现在都已经去精神病院去治疗了。为什么狗蛋视频里那么多看着很古董的红木雕花家具？啊，对啊，每一个对厨艺有梦想的人都有钱。你看，为什么我现在不做菜、不做甜点，知道吗？因为我没有钱，懂吗？他如果靠厨师过日子，按他的消费的话，他坟都炒到几米高了，饿死的，知道吧？就是饿死的，懂吗？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给你们来分享这个分享那，纯粹是对厨艺的热爱。我之前问他，我说你做自媒体赚了多少钱？他其实早就可以变现了。他10万粉的时候，我连号都没有起，对吧？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号花了20-30万，然后我当时还是服呀。我是不可能的，我花个200-300，我都要反复的做心理建设，那不一样。他就是为了把效果做得好一点。我说你那钱都花在哪里去了？你能花那么多钱？你买推广了吗？他说没有啊，他怎么可能买这个？然后他说当时还请了摄影师，请了剪辑。我其实特别想剪辑，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的素材太多了。其实我的视频产量可以非常的大，我不缺内容。对吧？像我这种嘚吧嘚的，从来都不缺内容，我缺的是什么？就什么剪辑啊、找素材这种重复的劳动工作。为什么我不找呢？因为我开不起工资，我也不能压榨劳动力，对吧？我万一请了人，我还要给他交社保。我想着这算了算了，大不了就更新慢一点，这也无所谓。我只要不做大做强，就不会屠龙者终成恶魔。很多博主也是这样的，你觉得？他号做大了以后变味了，是啊，以前自己就是一个什么快乐的老光棍，自己顾自己，赚点钱虽然不多也不少，逍遥快活。后面底下请了5个人、8个人，早上一起来就是房租、水电、员工的工资、社保，对吧？每天都有活，这个东西没有活就不干了，这个东西不赚钱就不干了。然后那些所谓你喜欢的内容也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为了你喜欢的内容买单，你不会说。跟一个博主说，20万我买你一期视频，就是你广告一期多少钱？他跟你说20万，你说好，20万我买你一期视频，我想看什么内容？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期特别有趣的内容。他不光有趣，他提前给你看，还按照你的要求修改，对吧？这你就把它当商单来做就行了。你说那我没有20万，那没有20万也无所谓，他也不会找你要，是吧？但是就有的时候呢。叫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就好。但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我一期视频肯定不要20万，这个我只是开个玩笑。当然，如果你要给我打20万的话，我肯定是不会拒绝。我和那些虚伪的博主不一样，那虚伪的博主，比如说什么啊，我只说真话，我不赚家人们的钱，不，我赚家人们的钱，啊，对吧？我把大家当哥们，我把大家当穷哥们，我不把大家当家人。当然，我也不把你们往死里搁，对吧？我实话实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多买点我直播间带的货，对吧？多给我充充电，给我上舰长。摊牌了，我不装了，我就是个穷哥们，我喜欢钱，对吧？我不会去跟你们装什么啊，只说真话，我。所以这几天我在反思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虽然我觉得也还行，就是我每个月50块钱充电，我感觉内容太少了，我决定要开一个新的充电内容，就鉴于我这种怎么说呢，又懒，对吧？然后时间精力有限，就对那种什么喜欢听瞎唠嗑，然后喜欢听我对那个食品的真实意见的朋友们啊，到时候我先会试运营一个月啊，试运营的话，到时候就是全部试看。就相当于是我把试看全部打开，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个充电视频的这种，大家可以先看了以后再说，啊，这样的话可以激励一下我，比如说这次 过下个星期我不要去大阪了吗？肯定要吃一些，去了以后会先吃个烤肉，然后第二天会先吃个烤肉，然后第二天再去吃一个信州料理。这个东西叫直接摊牌了，可能拍摄效果不是很好啊，但是比较真实。为什么真实呢？因为大家是花钱看的，对吧？大家不花钱，凭什么让我说真话？对吧？我不怕得罪人的，得罪人可以，得价钱，这不就挺好的？富江巧克力讲过，我休息的时候在哪玩？王家卫不是还压榨员工吗？他们那一辈老一辈的人，说实话，他们也是从小被压榨到大，也都很正常，能够理解。就是我能够理解他的行为，但不表示我支持他的行为。就有的时候这两个点分不清。就比如说我之前我说那个什么酸菜土豆，我说你这80块钱就只有3根排骨，还是那种小的排骨。我楼下的那个什么铁锅炖，搞了一个什么干烤排骨。多少钱？49块钱。他那个排骨至少有15根，那我觉得这个15根，他确实是有点多了。在我看来，他是有点多了，赚的少了一点。但是你那个80块钱给3根，都是土豆和酸菜，是有点离谱了吧？他说我们是要把那个排骨的味道喂到酸菜里面去，然后我苦笑着接受了。然后就有人说，连这你都能接受，你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我都无语了。我只是说我能够理解，不表示我觉得不贵。如果你要是说你觉得贵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去西贝。我去西，哦，对了，这里面还有，我那前面有一个那个感谢烟熏坚果，现在再次感谢一次，他赞助做了本次西贝的消费。然后，有人说你吃个饭还要人赞助。现在我可以正式的告诉大家，我的每一顿都欢迎大家赞助，不磕碜。就你说鱼，你的下顿饭的钱我包了，你直接把票发给我，你直接告诉我多少钱，我肯定不会拒绝的，真的，我绝对不拒绝。我不是那什么高大上的博主。嘉陵阁是目前手工比较好的月饼吗？以及国内大部分月饼是不是工厂？不是工厂的你买不起。不要去搞那些你消费不起的东西，真的。就你会对他有太高的期待，我一直都是劝大家不要那个哦。还有人说我什么？这也是这一天看到的评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会推荐皇冠的蛋黄酥，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水平了。我推荐卢布松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对吧？我推荐卢布松他嫌贵，我推荐皇冠他嫌便宜，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搞得好？那我推荐什么呢？我推荐贵的，你说老百姓吃不起；我推荐便宜的，你说老百姓看不上。那么这个灵活的老百姓，我真的是最怕这个东西，你知道没有？对啊，我推荐皇冠的蛋黄酥啊，因为同价位你能找到比皇冠蛋黄酥更好的吗？不就那样的，我还给他们往日本带。比比赞，比比赞不行，到时候他又觉得我没品位，这种东西也能推荐给大家，还可以，就太甜了，太甜了，不要吃甜点，你可以吃那个牛舌饼。现在月饼太混乱了，几乎都是工厂货，你可以买手工的，你预算是多少？一二三四五。如果你的预算达到了一二三四五，那你确实手工的随便买。不是什么看不起工厂货，大家不要这么激动。就他想吃点好月饼，我就问一下他的预算。因为现在就是以目前的这市场的话，我们这边手工不值钱，就有点像是，举个例子吧，这样的。我问一下大家，比如说现在楼底下有一个人，他搬个柜子，他搬不动，他说问你能不能搭把手。你会搭吗？就一个柜子哦，很重的柜子哦，或者就比如说， 现在你家楼下有个人，他要搬个冰箱上楼，他背不动，他让你帮忙背，你背吗？那为什么不背？是因为你不善良吗？不是啊，你可以花钱请人背吗？就这样的，你觉得手工值钱，你愿意付了相应的钱，自然会有人来干活，对吧？你背这个冰箱，你就说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把冰箱背上楼啊？没有，但你说200背不背，就有人了，对吧？300背不背？两个人抢着干，400背不背？他还给你送瓶可乐，对吧？他不光给你背上楼，他还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嘛。我们这个地方觉得手工不值钱，当然这个东西他们觉得手工不值钱，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很理解。因为站在一个人的角度的话，就是我一个小时赚20块钱，凭什么我让你一个小时赚200？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正常。但他不考虑这个活他自己干不干得了，这样开餐馆，你凭什么开餐馆赚这么多？所以说我也要开餐馆，这个想法普不普遍呢？太普遍了。你说你不想开，但是我跟你说想开的人多得很。不然的话，勇哥那个地方哪来这么多直播连线的素材？换就是凡是觉得餐饮利润高的，我都说了，其实我都想搞一个那个，哎，有没有人赞助我？有人赞助我就可以搞一下。有人赞助，到时候我去勇哥那个赞助，我去勇哥那边连个麦，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人赞助一下？我去勇哥那个地方连个麦，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勇哥，我想在这个地方开个现炒菜，对吧？多少平方？然后假模假样的都给人家问一套，然后问一下勇哥的意见，你们就会发现真实的餐饮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他会推荐什么东西。他会觉得你他妈神经病吧？你要开现炒菜的话，你不知道在小区楼下开，你跑到商场里面去开，你疯了吧？淳朴不是个啥好词，就是一个吃的东西。如果我的评价就是两个字，好吃，那就是好。淳朴的话，那就说明它不够好吃，你还要在那个地方去想词。当然，更好吃的就是牛逼。哼，还真有人想赞助，没有？就是在他就你们可以自己来整这个活。谁要想起号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对吧？就跟勇哥说，我要开个现炒菜，所有东西都现炒，然后想开个直播，让大家吃的放心，所有的菜都新鲜准备，不要半成品，对吧？我要请几个厨师，然后我多大的店？问他就是厨房和外面的，他肯定就会问你。对吧？你准备摆多少桌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你跟他一说，然后他会问你当地工资是多少啊？然后你就随便说个数，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不可能的，你现炒菜的师傅这个钱请不到。然后他会给你更新一下，结果更新了以后跟你算，你这不行的，如果你这个店开起来的话，对吧？100万当时就赔了，然后接下来每个月赔10万，那要看你底子厚不厚了。这才是真实的餐饮圈的想法，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来看。就那些有一些人，就是他们意淫的那种什么生意方式，你把菜做得好吃，新鲜现炒，大家肯定会来支持的，对吧？这都是臆想。他们但凡愿意花一点点钱，他们可以去勇哥那个地方问，把他的说法假装成自己是一个想开店的人，反正出来混，身份是自己给的，对吧？你给万象城打个电话，喂，你们现在有没有铺面要出租，对吧？多少钱？然后你就随便指个店。然后问勇哥，我要在这里开一家这样的店，你问勇哥什么态度？农村流动宴席的师傅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农村里面摆席也在卡预算了，所以说他们也开始预制菜搞起来了。这也是我才听说的，因为我也吃过，就是村里的宴席，吃过好的，现在也逐渐预制菜化了。就这么多年了，钱都没有变过，食材涨了，人工涨了，但是宴席的价钱还是那个价钱。那必须的呀，他们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朴实， 他们是朴实的把钱亏了。你说金腿月饼的时候，同事觉得你疯了，这叫什么呢？白天不懂夜黑，你知道吧？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抽象评论，就是你那些同事所发出来的。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的认知是不一样这个还能问？平哥，这个东西真不能问，好吧？你这是个收费的问题。好几十万做餐饮，好几十万只够在商场里面交个押金，你还太猛了。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个地方贫富差距大嘛。好几十万摆个烧烤摊，还真只能摆个烧烤摊。在武汉，可能烧烤摊摆不下来。我这旁边大学门口的小吃街，转让费25万，你这啥也没干，25万就丢进去了。哦，对了，小鱼，我一直很想知道武汉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西餐厅。啊，你在武汉吃西餐厅，你还不如去吃西贝，西贝餐厅有。好吧，不，你为什么要在武汉吃西餐？就和为什么要在武汉吃西北菜是一样的。你可以去西北吃，你要在这个地方吃的话，你既要接受它的不正宗，你还要接受它的贵。不，你可以什么都不选。这样吧。你发条 SC，我给你推荐一家，好吧？我的这要求不高吧？比你踩雷要好。你发条 SC，再问一句这个问题，我就给你一个真实的答案。对，在我这个地方听真话要钱，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也比较放心。你这个人收钱了，肯定说的是真话。你要是说假话的话，我就要把你，对吧？我就要把你公告出来了，广而告之了。SC 对啊，充电弹幕就是那个上面会亮一个条子。上海除了本帮菜，推荐什么菜品呢？其实人均1000以上，其实有很多可以推荐的。上海嘛，赚得多，花得多，也没啥办法。上海他们推荐我去吃域外滩，一直都没有空，哎，可惜了。对啊，你吃什么闽菜也可以啊，可以吃的多得很。什么家全七福也可以吃啊，玲珑啊，玲珑确实是很火，订都订不到，不想吃。没进过人均1000的，那就不要进了。等有人请客的时候，你再让他们请你吃好了。法国人，哎，你就看雪铁龙车子卖成什么样子了，你还在那个地方什么法国人？哎，你在房管，你知不知道 UP 主是谁？你就直接艾特他，他肯定不给你工资啊，他又不是主播，他怎么给你工资啊？真的是。啊，你连真假小鱼你都分不清楚，哎，你这个房管真是当的有点职业不行啊，没有给工资，我这个地方真的是房管真的是义务劳动，所以说我特别的感谢他们，高仿号是啊，哎，我这种四手联弹对我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安卓房管也是，我这是个安卓直播间啊，那我不可能去知道具体的每一家了。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如果你想知道上海香辣辣的炒花龙是不是预制菜，可以。我下次去上海的时候，你把这餐的单买了，我再告诉你，我单独的告诉你，好吧，不让你吃亏。开个直播还不是得收钱？开个腾讯会议来吃播，14个粉丝高仿货。安卓天天吃，热气羊肉。哎，佛总不会去吃宵夜去了吧？我突然看到你，看到你离开直播间，然后又回来，你不会去吃什么夜巴菲去了吧？什么开个9888？这个价钱非常的不实在啊！要开就开1万块钱算了。9888没什么意思，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去杨彦斌的那个餐厅里面去吃宵夜，不是一桌1万块钱吗？这1万保底，然后他拼了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水友，然后好像一起吃了16000吧，8个人16000也说贵吧，也没有特别贵。然后我看他的上的菜就特别的难评，就是没有一道我想吃的菜。然后他在那个地方说，他说每道菜能测出来食材很好，但也不知道它到底好吃在哪里，就属于一桌憋不出一个好评。后来他说，然后他中间拍了一段，杨一鸣过来问他有没有喝酒的习惯，然后他说，钱都拿来吃菜了，没有钱喝酒了。然后杨一鸣送了一瓶酒，然后他觉得特别的开心。他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瓶酒600多。你看这别人杨师傅就很会做人，是吧？本来别人想给你推荐点酒，增加点营业额的，你说你喝不起酒，别人送你一瓶，对吧？但是问题是你去淘宝上面去搜这瓶酒的价钱，我觉得这有点不礼貌了。哎，就是比如说我送你一份礼物，你当场直接用淘宝图片搜索这个东西多少钱，这我觉得有点不礼貌了，这不符合这种成年人的社交礼仪，好吧？日本最好的抹茶是什么牌子？我跟你说，你这前面要是个40级的话，可能我还告诉你一下。我之前不敢，我怕回答这种问题。就这么说吧。现在好的抹茶，我们现在不说最好的牌子，现在好的抹茶，40块钱一克。你还想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吗？40块钱一克，仍然想喝的举个手，来跟我说一下，我想喝。市场经济嘛，我跟你说，不光40块钱一克，现在还供不应求。我们这次去还看有没有。今天长这么狠，高级茶嘛，还他妈真的有想喝的？什么81杯？谁给你81杯？100杯200？谁给你81杯？冲茶不要人工的是吧？妈40块钱一克的茶，你以为是谁都能冲？直接开水往里面一倒就是抹茶了？不可能的呀！你要配得上40块钱抹茶的师傅，他的手工费就不会比这个茶便宜。一斤，我跟你说，你没点关系，你根本就买不到一斤。像这种贵的东西都要排队。你去日本一般也不会喝这么贵的抹茶，一般的话我们喝一杯80-90块钱就已经是很好的抹茶了，不要去什么追求最好。他们的好坏也不是在于是什么牌子，而是什么级别。你刚才说的什么伊藤、中村藤吉、伊保堂，他们都有便宜的，有贵的，并不是哪个牌子更好，他们每个牌子都很好。有的说那什么伊藤久右卫门专门做什么那什么 KitKat 这种什么便宜货，我说伊藤，我说1000块钱一瓶的茶你有没有喝过他家的？没有，他说还有这么贵的，我说对，所以说你在没有 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情况下，就是看了它一款产品就觉得它很 low。白色恋人，还里面是植物黄油，抹茶干啥用的？喝的呗。盐心吃过，也没有了。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你只要拿个茶刷子自己点，味道都是不错的。哎，我家里现在还有两罐子抹茶，这次去的话我再稍微买一点。奶香十足，加点奶不就行了吗？开玩笑的。有没有抹茶界的山姆适合熊哥卖的？没有，抹茶界山姆你就等山姆卖抹茶不就行了吗？因为抹茶这个东西的量很少，它搞不了批发。就你山姆，就我跟你说，任何就比如说什么中村藤吉，他所有的供应量都不够给山姆供一款产品。你不如说哪里有卖安卓抹茶的，对吧？苹果抹茶喝不起，我喝安卓抹茶，对吧？这个东西你不要把什么苹果、安卓放在人身上就行，大家可以开个玩笑，是吧？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不在于牌子，而在于级别。你想要喝好的，你要买级别高的，而不是哪个牌子。这些牌子都可以。我刚才说了，你这没有仔细听我说话呀。就是用茶筅打，很快出镜面。就这个东西，那我就很难评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话，那它就适合你。那你不要尬黑。国产的抹茶呢？国产的抹茶我不能评，我没有资格评。你要让那个上海宇智集团有限公司让他来评，因为国标是他起草的。上海蛋糕店有推荐的吗？不推荐，不推荐，没有推荐的，基本上没有高端抹茶。那这个东西不能回答，不能回答。抹茶甜吗？抹茶不甜。国内有没有顶级的水果？有，但是是特供。我什么时候如果要喊你一句“痛苦书记”，那你吃到的就是顶级水果。荔枝，有没有护发秘方？烫了一下。现在就显得没有那么突，不要吃那么顶级的，不要吃自己买不起的东西。我是在直播间，我要说多少遍，不要整天就是动不动就要顶级的。那我问你，你平时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坐劳斯莱斯？你要是坐劳斯莱斯的，就可以先在我这个地方上个种族，随时可以问我什么顶级的蛋糕、顶级的面包、顶级的抹茶、顶级的酒，当然我都是知道的。是吧？你想想，就是你看自己的车钥匙，对吧？你车都买不起顶级的，为什么你吃喝要顶级的呢？这个东西啊，不要盲目的攀比，也不要在网上一看到别人哇，他吃帝王蟹了，我也要吃。别人吃帝王蟹那是拍节目效果，别人是可以赚钱的，这是投入，知道吗？这是他的生产工具。如果你可以通过拍视频赚钱，你也可以去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用好的。就有人买单就行，你自己去买单，那这个东西我就劝你千万不要。顶级的豆汁里面得加尿，开玩笑的，没有。顶级的豆汁那肯定要得要，那叫一个地道，那肯定要臭啊。 那不臭怎么能当顶级的呢？嗯。你要上个总督的话，那不得在微信里给你开个特别提醒啊，生怕错过你的消息，好吧？山姆里面包的葡萄酒可以在高级餐厅里面当餐酒吗？餐酒就这个水平。高级餐厅里面主要是看你这个酒和菜配不配，而不是这个酒高不高级。高级的酒的话，哎，反正这个东西不都是翻着倍的卖？你想要罗曼尼康帝也行呢。那怎么不行呢？对吧？30万，你要喝吗？你要喝，现去给你买，找一个人立刻给你送，这没有什么问题。打的给你送，好吧？叫个六座车，是吧？然后穿着西装，戴着白手套，帮你送个罗曼尼康帝过来，30万。哦。这个好咖啡也是好咖啡，就是我能喝得出咖啡的好坏，但是平时我也会喝 UCC，我能够分得清什么时候是欣赏好咖啡，什么时候是补充咖啡因。有的人就分不清楚，就觉得如果你喝过好的东西，你肯定就喝不了坏的，那不会的。就那你这么说的话，一个人要是坐过劳斯莱斯的话，就不能打的了，是吗？那不可能的呀，该打的还不是打的，该走路就走路，那不然的话，那我。骑过电动车我就不能走路了，对吧？那我坐过汽车就不能骑电动车了，哪有这个？人都是比较灵活的。定制本身很贵，所以都是小作坊做外卖，那是肯定的呀。而且你能定制啥？其实你定制不了什么，你定制就是上面放小猪佩奇还是放奥特曼，其实蛋糕上面根本就不准放这种东西，但是你就要，所以说。那些小作坊，他就会给你做这种定制蛋糕。真正大牌子不跟你搞定制的，定制会有食品安全风险，消费者又不懂。那不行，飞机给你运过来慢了。哎呦，真的是，巧克力币和可可粉原料比法芙娜还好的，还有啥？太多了。就是你会把法芙娜，你觉得法芙娜很好，就是在你心中法芙娜是一个特别好的巧克力。就从这点来看的话，你和那种高消费还有很大的区别差别。在巧克力上面，你就不要追求更好的了，甚至我觉得你应该降一级。不要推荐他阿美的。也不是最好的可乐，我喝过比可口可乐更好喝的可乐。就你们喝过那种就是什么小店里面做的可乐糖浆吗？直接兑气泡水就可以喝，会有各种各样味道的可乐，都很好喝，都比可口可乐好喝，但是很贵。你平均折下来的话，一杯可乐就要花20块钱，我觉得就不值了。你100块钱一瓶糖浆的话，做不了多少可乐，这也就能出个4杯吧，4杯可乐。一杯可乐20-30块钱，好不好喝那又怎么样呢？喝着玩一下可以。什么手工可乐？那还真是，那怎么了？就是手煮糖浆嘛，煮个糖浆嘛，它可以在里面加一些什么香料啊，什么东西的，就会，而且是纯蔗糖。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播到这里了，大家晚安了。